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要看旧约的拿鸿书，拿鸿书很短，是一卷很重要的先知书。拿鸿书只有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就是说到尼尼微将要受神的审判。尼尼微是亚述大帝国的首都，拿鸿书对我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，一个信息在其中。我们来看拿鸿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论尼尼微的末世，就是伊勒歌诗人拿鸿所得的末世。这节经文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了，论尼尼微的末世，就是伊勒歌诗人拿鸿所得的末世。尼尼微的末世是什么意思呢？末世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神的审判要到来的，神的审判跟先知以赛亚所指的审判的意思，或者末世啊，同样的意思。稍早的时候我们看到先知约拿也曾经把神的警告，从神而来的信息传给了尼尼微人，但是那时却因此也显明了神的爱。现在我们看拿鸿书的信息的时候，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看到什么？看到神要彰显他的公义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基督徒要知道，神的爱跟神的公义是连在一起的，这两个不能分开的。神的爱和神的公义总是连结在一起的。虽然我们知道神会审判列国，对每一个犯罪的国家神必然会审判，但是我们的神仍然是爱，因为神爱世人。我们不能逃避这一个事实，不能否定这个事实，神爱世人啊，神对世人是有爱的。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审判也是很可怕的，也是一个事实。因为神的审判不是像一般人啊乱发脾气，神审判不是基于神要报复的心理，神不是报仇，不是的，或者说想讨回什么公平啊，神不是用那种情绪激动啊失去了控制，所以我发火了，所以我就要审判人了，这个审判不是这个意思。神为什么要审判呢？是因为神的属性他是公义的神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知道神仍然是爱世人，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神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所以神必然要解决人犯罪的问题啊，这个罪是得罪神的。对于神所爱的人也是一样啊，神对于他自己所爱的人，人犯罪的时候审判也会临到。之前我们看到神对先知约拿说，尼尼微是神所爱的，很清楚的。尼尼微虽然是一个犯罪的城市，尼尼微曾经是神所爱过的。约拿书四章十一节这样记载，约拿他的心里面，当时约拿先知想什么，他却当时他想说希望这个城受到神的审判。但是神说，后来神怎么样对先知约拿说，他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这里已经显明了啊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但是神是蛮有爱心的神。当时之前啊，我说神就赦免了尼尼微城的人，当中的居民得到神的赦免保护，也包括许多小孩子，神的审判没有临到尼尼微城。神曾经看得很清楚了，透过先知所说过的啊，就是约拿啊，神已经赦免过尼尼微城。但是经过100年或150年啊，大约150年之间啊，以后 这个时候先知拿鸿的信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尼尼微城了啊！这是神的审判来了。那么这是150年之后的事情。之前神差派约拿啊，把信息传给尼尼微城，但是感谢神，在那个时候尼尼微城从上到下都悔改了，但是他们的悔改的时间并不长，是一个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。神已经很有耐性啊，很有爱心，给了新的一代人悔改的机会，给他们悔改的机会。那么现在神恩典的日子已经结束了，所以毁灭神的审判时刻已经来到了。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到拿鸿书啊，拿鸿书3:19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啊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会翻到拿鸿书3:19，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你拍掌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？换句话说，这个时候尼尼微城他们所犯的罪已经达到一个极点了，已经没有救了，无可救药的一个地步了。神要透过拿鸿先知说出这个审判的信息。因此听众朋友，我认为对于每一个国家，神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，我们都有可能怎么样，我们神所说的话我们不听啊，拒绝神的话，仍然继续不断的活在这个罪恶当中，只等到你犯罪到了一个程度，已经越过了神的界限了。那么听众朋友，我已经说过，我不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，什么时候你已经越界了，已经超越过神给你一个限度，我也不敢说什么才算是越界的。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很清楚，一定有一条界限，神的审判有一个界限，就是时候已经到了。那么当你超越过神所定的界限的时候，表示说神的恩典就不会再领导你的。所以我们要警惕神的恩典啊，不是说随随便便，不要轻看神的恩典，因为你的神的恩典到那个时候已经不再领导你的，也就是说你已经远离神了，你拒绝悔改相信神，你拒绝领受神的恩典。那原因很简单，你心里已经刚硬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成为一个什么不信的人，心里刚硬不信的人。那么你的心很刚硬，所以你对神的话无动于衷，那记得听众朋友，那时候审判就要临到了。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对于一个个人来说，情况都是一样。所以我们要警惕，当你想到今天世界上发生很多的邪恶的事情，也许会听众朋友说，哎呀，我很沮丧，怎么会听世界上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。但是当然我知道很多神的儿女啊，很多基督徒常常心烦意乱啊，因此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很乱，所以有的人就嘴巴里面说预言，听着哎人家说什么预言呢、啊、哎很有兴趣看看他说了什么。由于他们对圣经很无知啊，没有好好读圣经的话，所以有些预言啊是幻想，所以我们不必接受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啊很清楚，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要认识神的话，知道神的话句句就是论定的，必然会实现的。那么世上的不管世界上的事情怎么样变啊，神的话永远不改变。我们读一些经文提起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要相信，全然信靠神的话。路加福音21:26，我们主耶稣说的啊，这个说得很好。主耶稣说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都吓得魂不附体。这句话说得太好了，听众朋友，讲到审判要来临了，这个情况有一天就会出现。那么这些事情当然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，知道神的审判要来了。你要知道，告诉我们说，神在掌管一切，一切都是由神掌权的，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啊。神不是啊已经离开了宝座，哎，不知道现在世界，你说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说哎呀，世界这么乱，神不知道怎么办。其实圣经说得很清楚，神对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掌控的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不要觉得很稀奇，因为神是按着他的旨意行事，按照他的计划，按照他的目的在进行啊。因为神掌管一切，包括人的罪行啊，都在神的手中，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，神所控制的，这个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应当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只要信不要怕，看见世界上很多天灾地变发生的时候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得赎日子近了，不害怕。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因为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什么，都是神手中的器皿，都是目的要什么，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透过这些事情要执行神的旨意，要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这对我们基督徒应该一个很大的安慰。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提到这个亚述国，当时的亚述国，神透过亚述国其实已经完成了神的目的。那么神借着亚述国来审判北国以色列，但是现在呢，神要审判亚述这个国家。我们就看到先知拿鸿要说到尼尼微城将要被毁灭了。那根据先知所写下的细节，这是尼尼微城的毁灭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令人震惊的大事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尼尼微城被毁也是令人得安慰的事情，就是神的审判来临了。因为安慰的那些还活着恐惧当中的人啊，所以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他们以后不再惧怕强权，也不会惧怕那些离经叛道的那些强国，因为神按照神的旨意，神一定会毁灭审判那些不敬畏神的任何的国家，不敬畏神。这个我们只要看历史，仔细来看历史就知道发生的事情，细度的知道每一个当时的世界的强权，当他们继续沉溺在醉酒当中，酗酒，沉溺在色情当中，沉溺在奢华宴乐当中，那个国家一定会败亡。这是看历史就知道，当一个国家沦丧到这种地步的时候，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个国家，而且那个国家必然开始就是衰败了。这个历史上很清楚，凡是这个国家如此的话，这个国家不管它是什么样强大的国家，开始国力衰败，那么很快的这个国家就要亡国了。那么我们继续看一章一节，拿鸿书一章一节，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一段啊，就是我们再看，就是伊勒哥斯人拿鸿所读的末世。刚才我们在引言的时候已经说清楚了。那么我们对于拿鸿书的作者认识的很少啊，说是这是很有限啊。对于拿鸿出生在哪里呢？哦，他可能出生在北国以色列，那么这是他的祖国，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搬到南国犹大，那么他仍然非常关心北国以色列的状况。因为尤其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军队攻破的时候啊，被掳的时候，先知拿鸿他还活着。拿鸿先知所传的信息就是说到什么呢？就是神的审判有一天也会临到尼尼微城的。我们现在看拿鸿书一章第二节，一章二节，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，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，向他的敌人施暴，向他的仇敌怀怒啊！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祭邪的神啊，神是祭邪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原来的意思，神要以色列百姓要专心爱神。原来是祭邪，就是目的是要神是祭邪的神，是要以色列百姓要专心的爱神。那么神是祭邪的神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要他自己的百姓要单单的敬拜神，不要去拜偶像。当任何人他们不拜独一的真神，去回转去拜偶像，拜木头拜石头的时候呢，或者他们百姓犯罪的时候啊，那么因为神的本性什么是良善的啊，所以他是神是祭邪的神。一个人犯罪了等于是跟神作对的，所以当人类沉溺在犯罪当中的时候，那么神就是祭邪的啊，神是祭邪的神。所以我曾经听过有人说得很好，他说神的祭邪跟人的嫉妒啊，人也会嫉妒有不同啊，所以不要把神祭邪的神啊跟人的嫉妒心啊把它混在一起了，有不同的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事实上啊，我想你也知道跟你所想的事情啊，神的属性跟你所想的有时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现在看出埃及记啊，我们回忆读过出埃及记二十章，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六节记载什么呢？这是解释这个神是祭邪的神的意思。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六节说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至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这段经文出埃及记20:3-6，因为我们大概很熟悉，我们知道出埃及记这段经文只说到啊，神爱你，耶稣也爱你，我们的救主耶稣非常的爱人，神爱世人。不管听众朋友你是谁，神都是神爱世人，你不能够拦阻神对人类爱啊！神创造这个宇宙，神爱人，可是你也会知道，有时这个人会沦落到堕落了，人堕落了，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？就是神已经不爱你的，你会经历到你已经失去了神的爱的。当你犯罪，打开一个邪恶的伞，你拿一个伞，你打开一个什么犯罪的伞，一个罪恶的伞打开的，那么神像阳光一样啊，神爱，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的阳光，就没有办法直接照射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犯罪，你已经用这个罪恶之伞来抵挡啊神的光来照耀你。但是虽然如此，但是不要忘记哦，神的属性，神就是爱，神爱是神的爱依然在。虽然你可以打开一个伞，很冷漠，对神非常冷漠，爱理不理的，也背离了啊神的诫命，背离了神对你的爱，故意去犯罪，不遵行神的旨意。听众朋友，有人这样说，你可以打开许多种不同的伞，就是要目的什么呢？就挡住爱的阳光，神爱的阳光照耀在你的身上。但是虽然你撑起这个伞来抵挡神的爱，抵挡神的光，但是你仍然没有办法拦阻神对你的爱啊！因为神就是爱，神爱世人，因为神爱你，所以神他的属性，神是忌邪的神。所以我们读拿鸿书啊，神是忌邪的神。神为什么是忌邪的神呢？因为神爱你，神愿意要得着你这个人，他愿意罪人悔改，不愿意沉沦。神记得，但是神厌恶你的罪恶，神不要你的罪，神厌恶你所犯的罪。今天啊，我们传道人啊，包括教会里面的这同工啊，要有时要求啊弟兄姊妹啊要奉献，但是事实上啊，我自己啊不希望啊常常提到奉献的事情。我自己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就是我不希望向人提到有关于奉献的事情。为什么我不喜欢说在那里鼓吹叫人奉献呢？因为我认为，我感谢神，我认为基督徒他会甘心情愿的、自动的愿意奉献金钱来支持福音事工、支持教会，这是一个基督徒他应该讲说，我感谢神，他自愿的。但是你不会听到说我们哦，好像啊教会会要还要强迫你、要求你来奉献，因为神并不是要我们的东西，神其实不是向我们要东西，奉献不是神要我们要东西。神是要我们的心，要我们这个人把自己献给神。当你把自己的时间、把你自己的金钱完全为了自己用，你的时间为自己用，都是为自己，钱财啊也是看成第一的，都是为了赚钱，为了你的地位，你就会让神惹动了神忌邪的神。因为神是忌邪的神，就是你已经你看你的东西、你的钱财、你的所有、你的名声啊，比神还重要，你就惹动了什么神的嫉妒啊，神嫉妒的心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特别当你沉溺在罪中不肯悔改，继续活在罪中的时候啊，那么神就是忌邪的神，就是会引起神就要嫉妒的时刻啊，神就嫉妒了。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个姐妹啊，或者也许这个也许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主的啊，是一个妻子，一个太太这样说。她说：“哎，我的丈夫对我真好，我的丈夫从来不会嫉妒的。”一个姐妹哈，一个妇人，她这样说：“我的丈夫好得很，他不会从不嫉妒。”但是我认为，如果一个丈夫不懂得嫉妒的话，那可能我觉得可能这句话不是赞美她自己的丈夫。当然，我们应该做一个心胸很开阔的人。但是如果一个姐妹啊，一个女人，她说，她那个女人她这样说，她说，有一个女人她这样说， 我把自己要奉献给一个追求我的男人，他自己把献身给一个爱他的男人，当然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如果那个女人随随便便，她随便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一个凡是追求她的人都可以，那么随随便便就把自己啊献给啊献身给某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啊，或者献给男的献给女的啊，女的献给男的，男的献给女的。但是我认为，如果一个女的啊，特别说凡是有男人来追求她的话啊，她就把献身给他啊，就是那么我认为这个女人绝对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好的丈夫。如果说一个真正的爱你的丈夫，爱你的男人，他因为爱你超过爱其他的女人，对不对？他一定会的爱心就会着重在你的身上，会超过其他的女人或者男人。那么他不会说喜欢你啊，你是他的女人啊，他希望你跟其他的男人或者女人也发生关系，来分享的爱情啊。所以这个听众朋友，你应该很明白啊，那个夫妻之间，你不会说让希望你的丈夫啊跟你或者你的妻子哈、啊、分享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。听众朋友，你应该可以了解，你怎么会希望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跟分享这个你们之间的爱情呢？如果你是说，哎呀，我有个好丈夫，他从来不嫉妒，不会嫉妒这种事，那么听众朋友，我就真为你难过了啊！这个，那可能你的丈夫也不是真正爱你，你的妻子不真爱你，因为我为我难过，因为你跟你丈夫之间或者妻子跟丈夫之间关系一定不够亲密啊！所以我在这里，圣经很坦诚的说，神是一个忌邪的神啊！神很坦诚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我是忌邪的神。为什么神说这个话呢？就是说，我是专心的爱你，我所爱的单单就是你，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神要我们跟罪恶的世界一刀两断，要我们不要贪恋罪恶的世界，不要与魔鬼为伍，不要跟魔鬼结合，也不要跟偶像被偶像掌控了。所以神说，我单单的，我要你单单的，你是属于我的。所以叫我们跟罪恶的世界，跟邪恶的魔鬼，跟偶像一刀两断，我们要我们只要单单的属于神，敬畏神。所以神说他是忌邪的神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先知拿鸿说得很清楚，神是忌邪的神啊。这个十条诫命里面啊也清楚的，神是独一的神，神是忌邪的神。感谢神啊，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。所以每一个真正啊好的妻子，忠心的妻子，都会说，因为我对我丈夫很忠心，我不要跟任何人来分享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，因为我是属于我的丈夫的。我想这是一个啊，或者妻子是属于丈夫的，丈夫属于妻子的，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婚姻里面的。那么这是很重要的真理。可是可惜啊，世人犯罪堕落以后都忘了神告诉我们的真理。所以今天啊，很多发生的婚姻婚外情啊，离婚率啊非常高啊，就是听说现在统计，离婚率啊，离婚的人比结婚的人呢还要多，婚的人也不结婚了，因为啊生活啊已经没有什么规范啊，没有这个范。因为现代人很不重视婚姻，不重视看重婚姻的关系。过去可以说啊，要找男的要找女的啊，要到妓院啊去妓院才能够找到。那现在呢，今天婚姻关系越来越堕落了，听说有些国家还要换啊性伴侣啊，换妻换夫啊，换呢来换丈夫换妻子，这个叫换性伴侣，这种事很可悲。如果你要有真正的爱啊，真正被神所爱，或者你爱真正的去爱一个人的话，那你们的关系啊，你们的关系一定会有这种忌邪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啊。所以一个真正的爱的关系啊，它有一个有适度的啊，是一个忌邪，就是有嫉妒的关系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我们继续看拿鸿书啊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继续看一章二节，拿鸿书一章二节，耶和华是忌邪施暴的神，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。这是再提醒听众朋友，这是圣经给我们教训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，主说：“深渊在我必报应， 所以神对你对我说，我们不要自己伸冤，因为我们不会用正确的方法来伸冤，神为我们伸冤，神会处理这些事情，因为神是公正的，是公义的神，神知道一切，所以神会为我们伸冤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神做的事情一定是对的。所以因为我们人很渺小，就算你认为说你自己很聪明，但是我们知道的很有限，我们以为自己很懂，其实我们所知道很有限，伸冤在神，神抱怨啊。我们继续看一章二节，大有愤怒的神，神不喜欢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厌恶人犯罪，神厌恶罪恶，神向他的敌人，神要施暴，向他的仇敌怀怒，所以神是公义的神，因此神就得到荣耀。所以我们看旧约以西结书38、39章，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亚述国他们走下坡的时候，败亡的时候啊，神就得到荣耀，因为亚述国是一个野蛮的可恶的犯罪的国家，他们衰败的，然后所以后来变成废墟，成为地上的灰烬。当神审判的时候啊，神就得到荣耀。所以这圣经上讲到神所行事的一个方式，公义的神。所以听众朋友啊，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会有冲突吗？欢迎来信分享你个人的经历，神的公义跟慈爱怎么样来适当的应用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